经文是《彼得前书》1章3到12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看他；如今虽不能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查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阿门。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这个很高兴啊，我们今天又可以接着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彼得前书这个对我们的教导和鼓励。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主日来分享你的话语，就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帮助孩子来传讲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能得到造就，也让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来赞美你，让我们满有喜乐，让我们学会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应允。对我们的这个盼望，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圣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彼得前书呢，1章1到2节呢，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的背景呢，是写给当时因为信仰受到罗马政府和犹太人的逼迫，为了活命，他们背井离乡的基督徒们。因为当时在罗马尼禄皇帝的时候，他是有基督信仰，有可能就被杀掉、杀头，失去生命。2000年过去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也对基督信仰有着非常敌意的态度。基督徒呢，在这些国家生活或传福音，常常会受到生命的威胁，或者被关进监狱。相比他们，我们生活在美国，虽然不会因为信仰受到生命的威胁，但是现在美国文化所宣传的对基督信仰的教导却充满了敌意。比如，他们对于同性婚姻的认同，宣传不单只有一位神，宣扬所有的宗教都是通往真理的途径等等。到处充满了与圣经教导相反的文化宣传，这种呢，基于对基督信仰排斥的这种文化现象呢，在美国的青少年当中和年轻人当中特别的严重。有信仰的同学呢，往往被视为同学眼中的异类，以至于21世纪，美国出生的00后。在接受基督信仰的比例呢是非常的低，在主流社会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大概只有23%的人还留在教会里。 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对于基督信仰、对于我们的信仰充满负面评价的文化当中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该怎样坚守基督信仰，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了解圣经的教导，对于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嘱咐和教导，而不是大家去听一些所谓的专家们或者人生导师们在短视频上分享的很多心灵鸡汤。所以呢，今年呢，第一季度我们将在一起来学习一本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书卷《彼得前书》。有人称《彼得前书》是朝圣者的手册，因为它帮助耶稣的门徒们怎样充满希望的生活在一个对基督信仰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彼得前书首先呢是帮助这些耶稣的门徒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身份特征。什么是身份特征呢？就是当我们向其他人介绍我们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描述和介绍。比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单单从外表上来看，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那就是人们会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但其实这不是准确的一个描述我们身份特征的用语，因为在这里，我们拥有不一样的身份特征。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份特征是美籍华人，就是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我们还有一些是华侨，是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些是暂时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份特征，当我们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手续是不一样的。同样，当世界末日的时候，当审判日来临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也会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特征去对待我们。有的人可以直接进入神的国、神的家，并获得奖赏。有的人不仅要被拒绝在门外，还要受到永远的刑罚。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身份特征。到了末日，我们每个人都按照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宗教信仰的身份特征来受奖赏或受处罚。彼得前书就是用短短的5章来鼓励和教导当时正在受苦的门徒们认清自己的信仰的身份特征，在充满敌意的罗马帝国中活出与基督与自己身份相称的行为来。那么，最终彼得告诉他们，他们将获得神应许给他们的救恩和天上的基业。上个星期，亨特牧师和我们分享了彼得前书的第1章的第1到2节，说到耶稣的门徒们是被拣选的寄居的人，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可以不断的成为圣洁。在他们遭遇到各种环境的时候，神、耶稣都会保守看顾他们在寄居的生活。什么是被拣选寄居的人？或者说，为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寄居的人？第3节，彼得告诉我们能成为被拣选寄居的人，是因为父神的慈爱、他的怜悯，并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死、为我们的罪受死和复活，使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 这样一个被拣选的生命。一个拥有这样新生命的人，在第三节里告诉我，我们的人生目标和盼望是不一样的。第四节进一步在这里说了，介绍了我们这样的人是有天上家，真正的家是天上。这个世界不过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特征是靠着神的恩典被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救赎的，聚集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群人。既然我们是寄居的，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就是天上家的里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或者心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三节最后一句话告诉我，被神重生的人，也就是我们会带着有活泼的盼望在世上生活。盼望是指内心渴望，期待某件事情发生或者某种情况发生，这种期望是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渴望。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或者盼望自己能心想事成，比如富有，去世界各地能旅游，要有美满的爱情，要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孩子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等等。这些盼望都体现了我们想在我们一生中去实现的事情。但是这些盼望都不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活泼的盼望。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盼望的事情可能会实现，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实现。而彼得前书说的这里的活泼的盼望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这个盼望的实现是靠着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和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实现的。永远不会因为我们年纪变老、身体出现疾病而不能实现，因为天父我们的神会保守我们去实现这个目标，实现这个盼望。彼得前书的很多收信人都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的，失去自己的家产、自己的产业，甚至失去了自己在自己家族里面该有的权利。他们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才能避开罗马政府和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面对这样的生活，他们往往会出现失望，甚至会消沉，逃避各种责任，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引起抑郁。所以彼得在第三节鼓励他们该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让他们重生后，给予他们重生后生命的人的一种盼望。彼得为什么在这里说是活泼的盼望？活泼，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生动自然，而这里不是活泼在这里的所表达的意思。活泼在这里表达的是生命的意思，是对应死亡的。所以彼得在说活泼的盼望的意思就是给予生命的盼望，因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用圣灵重生了他的门徒们，死亡已经被战胜，门徒们是获得永生的人，罗马政府的逼迫不过是暂时的， 是肉体的衰亡，而这些门徒们在基督里已经有了永生的祝福。所以彼得在这里说，门徒们要有活泼的盼望，实际就是说门徒们已经拥有了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给予他们的恩典。接着，彼得在第四节说到，这个活泼的盼望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他希望让门徒能够明白，他们不仅仅只会获得永生，而且还要继承天上的产业。产业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保障，以及他财富要增加的一个源泉。很多人都有美国梦，其中实现美国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你要有产业，你要有自己的房产。我们知道，只有活着的人才能有产业。当你离世的时候，你的产业就要归给别人，就要留给活着的人。所以彼得在鼓励这些颠沛流离的门徒们。他们的产业是在天上，是永恒的。他们要继承这样的一个产业，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简单说，他们的产业是和神在一起，一个永恒的家。而且第五节接着鼓励他们，说你们。虽然现在还不能继承这样天上的产业，但是神会用他的大能保守这些真正的信徒们获得这样的产业。这个活泼的盼望一定会实现。所以鼓励这些受到罗马政府逼迫的、背井离乡的耶稣的门徒们要喜乐，因为神纪念他们每个。背井离乡的人，每个真心相信的人，并保守他们最终会获得这样天上的产业和永生的祝福。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基督徒，有什么教导或者有什么意义？曾经有人做过问卷调查，他们调查了从2003年到2013年3000多位这个青少年的调查，问他们什么人死后可以进入天国。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除了杀人犯、强奸犯等重犯不能进入天国以外，其他人都会进到天堂里去的。所以他们说，既然人人都可以进到天堂得永生。我们就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只需要关注今天的生活，凭着我们的感觉来生活，追求当下的享受。信仰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今天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些美国环境下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然而，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不是谁都可以进入天堂的，弟兄姐妹们。只有被神重生的人才能进入天堂，因为那是神给他们预备的天上永恒的产业。既然天上的产业才是我们真正的家，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产业都是神借着。他来操练我们和检验我们是否可以忠心的使用和管理我们在地上的产业，管理我们这必然朽坏的产业，来荣耀神，来见证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有不能朽坏的产业在天上，那么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我们就该喜乐。 而且是大喜乐。说到这里，你或许会说，牧师啊，你说我们在天上有产业，然后我们在地上呢就乐呵呵的生活，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画饼充饥呢？你或许还会说，牧师啊，一个人碰到难处，甚至是苦难的时候，他如果还这么乐呵，是不是伤心过度了，或是没心没肺呢？其实这是很现实的一种说法和理解。使徒彼得其实也考虑到了，所以在描述完使耶稣的门徒们有活泼的盼望以后，他紧接着从第六节的下半节到第九节开始教导这些受逼迫的早期门徒们，为什么在逼迫中他们还要有大喜乐，而且充满荣耀的喜乐。这是保罗，这是彼得对他们的一个教导，更是向我们表明早期门徒们的一个生活见证，一个信仰见证。因为彼得在第六节后半节说道：“我知道你们现在是有忧愁的，不过这个忧愁是暂时的。”接着在第七节，彼得说出了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所受的各种苦难和逼迫是跟神给他们的试炼，是为了试炼他们的信心。因为经过试炼的信心是不能朽坏的，是宝贵的。他们经过这样的试炼以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得到天上的产业、救恩以及神的称赞，甚至神还会赐给他们荣耀和尊贵。而这个荣耀和尊贵，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因为吃禁果而失去的宝贵的东西。这些门徒受苦，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犯罪，受到神的惩罚吗？或者是神根本不管他们呢？表面上看，或许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这是神的审判，有人说这是自然灾害。但是彼得在第八节说出了他们受逼迫、受苦难，不是因为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在受试炼。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却爱耶稣。什么是爱耶稣呢？我12月29日分享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分享到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彼得在说这些受苦的人爱耶稣，也就是说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他们受苦是因为遵守神的命令。第八节后半节描述了这些门徒们用他们的人生见证，说明他们真的爱耶稣并遵守耶稣的命令。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当他们的信因为信仰受到逼迫，他们没有放弃信仰，反而从他们的外在行为表现出他们充满荣耀的大喜乐。因为他们信耶稣，愿意在这样一个受逼迫的环境下坚持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最后在第九节，彼得鼓励他们说，他们用行为表现出来的信心，可以让他们最终获得神给他们预备的救恩。这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好像还没有受到这样的逼迫，但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 当我们爱耶稣、遵守耶稣基督命令的时候，如果有苦难临到我们，或者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不要灰心，应该大有喜乐。因为当这样的苦难和不公平临到我们的时候，是神为了试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学习遇见神、经历神，让我们操练学会凡事谢恩、常常喜乐，让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的再来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在各种情况下，在各种环境中，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认真且恒心的愿意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要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显明，好让我们在众人面前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也同样让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见证神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比真金更为宝贵。彼得在这里对这些受苦的门徒说，他们虽然受到了逼迫，却因为大有信心，必能获得神应许给他们的救恩。最后三节，彼得在说明，他们要获得的这个救恩是真实，并不是欺哄人的美好祝愿，不是水中月、镜中花，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真实存在的，且要实现的救恩。因为包括彼得在内的很多先知都详细查考了这个救恩。彼得说，这救恩就是整本圣经中的先知们一直预言的，一直所经历的，就是神要怎样救赎他的子民们，怎样预备救赎主给他的子民们。而先知们之所以能预言，并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到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救赎之路，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启示给他们，其中包括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预言神的仆人要受苦难，后来得着荣耀。他受苦难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是为了让今天每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救主和主的人，能够获得这永恒的救恩。这些先知们还预言了耶稣基督要再来的各种记号，好让我们在历史当中，在人群当中去分辨、去认识谁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主。当你今天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愿你思考你的神生，思考神在你生命中的祝福。愿你将你的全身心能够依靠在、放在这位救你的耶稣基督身上，他必然会将这样的救恩，就是他用生命买赎的救恩赐给你。当他再来的时候，你要获得这样的祝福。最后，彼得说，我们这些，就是彼得他们使徒这些，靠着天上差下来的圣灵，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的圣灵，让耶稣的门徒们可以得着能力，放胆在一个受逼迫的环境当中传讲福音， 给那个时代的，也就是这些收信的。所以这救恩是真实。最后一句话，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因为收信人大多数是犹太人，所以彼得又说了这句话，是来证明他们要获得的这个救恩是真实可靠。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他们在讨论关于末世的教导当中的时候，常常会加入天使的作为。在他们看来，天使是整个地上发生事件的观察者和观看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彼得在鼓励这些受苦的门徒们去坚守、坚持他们曾经获得的信仰。那么，当他们遵守神的命令和持守神的信仰的时候，神会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当他们做了美好见证的时候，最终神要将天上永不朽坏的产业赐给他们，以及生命和灵魂的救恩赐给他们。愿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能在这样的一个不喜欢或者不欢迎基督信仰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在得时与不得时的时候，能够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为耶稣基督的爱来做美好的见证，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带在神的国当中，让我们去承受这永恒的产业，让我们善用有智慧使用我们地上的产业和神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虽然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身体的痛苦，甚至工作的压力，甚至有一些人来逼迫我们、来陷害我们，愿我们持守你的信仰，愿我们能靠着你的灵坚定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你愿意把你的喜乐、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你唯愿我们能够爱你，能够遵守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是吧？求你刚强我，祝福我，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